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道指上涨 237.44 点，涨幅为 0.62%， 报 38,757.28 点，纳指上涨 289.59 点，涨幅为 1.89%，报 15,651.2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4.78 点，涨幅为 1.32%， 报 4,970.97 点。在今天的午后，道指最高上涨至 38,762.5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至 4,971.91 点，均刷新了盘中历史最高纪录。接下来是一组经济数据。在本周五，市场迎来了备受关注的美国一月非农就业数据。根据劳工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 35.3 万，前两月数据被向上修正，失业率维持在 3.7%， 薪资水平环比加速增长，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升幅。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也开始飙升，标普500指数期货涨幅收窄，美元大幅走高。与美联储会期挂钩的利率互换合约显示，美联储三月降息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交易员们还下调了他们对2024年全年降息幅度的预期。劳动力市场在推动消费支出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新的数据让人们怀疑招聘步伐未必在逐渐放缓。虽然美联储官员希望将就业增长保持在足以维持经济扩张的水平，但只有薪资增幅放缓才能让他们相信通胀将慢慢回到 2% 的目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的利率会议后对记者表示，我们并没有预计劳动力市场会放缓，我们预期通胀会继续下降，就像过去六个月那样。美联储官员也在密切关注劳动力供求状态对工资增长的影响。一月份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4.5%， 这一数字可能受到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一月份非农就业报告的调查周恰逢严寒天气，扰乱了美国多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因恶劣天气而停工的人超过50万，为近三年来最多。这份报告还指出，一月份的就业增长主要存在于专业和商业服务、医疗保健、零售贸易和社会援助领域，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的就业率下降。在非农就业报告数据公布后，货币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降息的预期也有所减弱，预计2024年降息幅度为130个基点，数据发布前预计为140个基点。高盛的资管分析师表示，今天的就业数据和强劲的平均时薪可能已经让市场看到了阴影，美联储三月份极不可能加息的说法似乎是合适的。无论美联储是在三月还是五月加息，这种转向已经产生。在这种强劲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将成为固定收益投资者的推动力。贝莱德表示，对平均时薪上涨应该持谨慎态度。该公司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表示，对平均时薪的上涨需要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原因之一。此外，似乎大部分的上涨来自高工资水平。全美人寿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就业数据对降息周期的意义可能不如通胀数据。他称，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对就业和经济的强弱有一个不对称的反应功能，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不会阻止他们降息，因为即使经济活动强劲，通胀也已经放缓，只有在就业失去动力的情况下才会影响宽松的时机和速度。斯巴达资本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表示，非农数据解释了美联储为何不愿意宣布抗通胀行动胜利的原因。他对就业人数的激增感到惊讶，因为12月份的修正数据使这份就业报告比标题所显示的还要火热，工资增长给了美联储一个近期不降息的理由。结论是，这份报告对经济有利，但对美联储不利。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经济在美联储大力收紧政策的情况下持续强劲，这使得中性利率已上升的可能性增大。他表示，我们的经济在利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在实力，这在一段时间前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他表示，关于中性利率因财政赤字而上升的观点，以及支出目前对借贷成本水平敏感度降低的观点，倾向于得到证实。萨默斯表示，他欢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上周对利率是否会回到疫情前低水平的质疑，这标志着他看法的转变。他表示，将关注拜登政府与财年预算提案一起发布的新预测。在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元与美债收益率攀升，同时也令金价承压。在本周五，今天美国现货金价下跌了 0.9%， 报每盎司 2037.49 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主力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0.8%， 报每盎司 2055.4 美元。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上涨 0.5%， 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样攀升。同时，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在本周五大幅收跌，使其本周累计跌幅超过 7%。 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 加决定维持减产政策不变，但对全球增长前景的担忧以及为中东停火进行的努力仍然使油价走低。纽约商品交易所三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 1.54 美元，跌幅为 2.1%，收于每桶 72.28 美元。以上是本周美股市场的主要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本周的焦点个股。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在本周股价大涨，单单在今天就一度上涨了 21%， 盘中市值增加大约2000亿美元，超越苹果和亚马逊此前所创的最佳单日表现。苹果的市值曾经在2022年11月10日的时候增加了1909亿美元，亚马逊当年2月4日曾增加了1908亿美元，英伟达曾经在2023年5月25日增加了1841亿美元。 Facebook 此次因为其业绩远超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宣布将首次支付季度股息，并批准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苹果公司发布最新财报，苹果第一财季净营收为 1195.75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1171.54 亿美元相比增长 2%， 净利润为 339.16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299.98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 13%， 其中大中华区营收为 208.19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239.05 亿美元相比下降了 13%。 苹果公司第一财季营收和每股收益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但大中华区营收同比下降 13%。 在本周五，苹果公司的 Vision Pro 头戴式显示器在美国正式推出， 预定该头戴式显示器的客户将开始在苹果专卖店到店提货。苹果公司 CEO 库克在本周五的早上出现在纽约公司旗舰第五大道店，庆祝该头显的发布。在此次活动中，库克谈到 Vision Pro 的高价，称其为今天的未来技术。 Vision Pro 头显的起价为$3,500。库克称买家可以选择的月度还款计划，他说这是一种大家买得起的东西，因为它充满了发明，里面有5000项专利。库克认为定价水平是恰当的。接下来是亚马逊的第四财季财报。亚马逊第四财季净销售额为$1,699.61亿，与上年同期的$1,492.04亿相比，增长14%，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13%，净利润为$106.24亿，与上年同期的净利润$2.78亿相比，大幅增长超过37倍。每股摊薄收益为$1，与上年同期的每股摊薄收益$0.03相比，大幅增长。亚马逊第四财季营收和每股摊薄收益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摩根大通将亚马逊的目标价从$190上调至$225。伯恩斯坦将亚马逊的目标价从$175上调至$200。接下来是关于特斯拉的一则消息。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今天宣布，经过网上投票，该公司将启动把法律上的注册地转移到德克萨斯州的流程。报道称，特斯拉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但马斯克于1月31日在社交平台 X 前 Twitter 发帖询问网民是否应该将公司迁至德克萨斯州。在超过110万人的投票中，87.1%的人赞成，12.9%的人反对。投票结束后不久，马斯克在一篇跟帖中写道：“公众投票明确支持德克萨斯州，特斯拉将立即行动，举行股东投票，将公司注册地转移到德克萨斯州。”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今天披露，由于仪表板上显示的制动、驻车和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的字体大小不正确，特斯拉公司将召回部分2012年到2023年款 Model S、2016年到2024年款的 Model X、2017年到2023年款的 Model 3、2019年到2024年款的 Model Y 和2024年款的 Cybertruck， 共计219,3869辆。另外，交通安全管理局对特斯拉动力转向问题的调查也已经升级，已经将对特斯拉车辆动力转向损失的调查升级为工程分析，这是潜在召回前的必要步骤。今天管理局表示，估计有334,569辆2023年款的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需要接受工程分析。监管机构的缺陷调查办公室 ODI 收到2388起投诉后，于去年7月开始对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的转向失控问题进行初步评估。接下来是英伟达。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表示，随着全球许多国家力图在本地建立和运行自己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将会推高对英伟达产品的需求。印度、日本、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都在谈论投资于自主人工智能能力的重要性。对自主人工智能能力的认可是全球性的。埃克森美孚的第四季度利润为$76亿，第四季度业绩包括$23亿的不利已确认项目，其中包括$20亿的减值。 原因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管障碍导致生产和分销资产无法重新上线，简直被有利的税收和撤资相关项目部分抵消，不包括已确定项目的收益为100亿美元，摊薄后每股收益为 2.48 美元，2023年全年公司利润为360亿美元，摊薄后每股收益为 8.89 美元。鞋类制造商凯斯·斯凯奇股票代码 SKX 在今日下跌，斯凯奇第四季度的销售额为 19.6 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20.4 亿美元。几家零售商继续保守地管理其库存水平，公司预计今年销售额在86亿至88亿美元之间，市场预期为 89.18 亿美元。网络安全公司Okta 股票代码 OKTA 目前宣布一项重组计划，拟裁员 7%， 涉及400名员工，以精简成本并实现盈利增长。该公司预计将在截止1月31日的第四季度确认2400万美元的员工遣散费和福利成本重组费用。此外，公司确认去年11月发布的业绩指引，预计第四季度收入 5.85 亿至 5.87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5%， 市场预期为 5.873 亿美元。近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的银行业监管部门正在考虑，一旦储户的资金得到保障，最快于3月份就取消 Paytm Payments Bank 的经营许可证。按计划，印度储备银行可能会在2月29日截止日期过后采取行动。届时 Paytm Payments Bank 将不再允许用户补充他们的储蓄账户，也不能为该公司流行的数字支付钱包充值。雪佛龙股票代码 CVX 第四财季营收 471.8 亿美元，市场预期 516.2 亿美元，经调整后每股收益 3.45 美元，市场估计 3.22 美元。雪佛龙将股息提高了近 8% 至每股 1.63 美元，也超出了市场预期。老牌的芯片公司英特尔近日下跌，有消息称英特尔将推迟美国俄亥俄州200亿美元芯片制造项目的建设时间表，原因是市场面临挑战，同时美国政府补助资金发放缓慢，导致英特尔最初计划明年在俄亥俄州启动建设的两座芯片制造厂，预计要到2026年年底才能完成。英特尔方面回应称，俄亥俄州项目自2022年底破土动工，施工一直在持续进行，以推进工厂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其中，俄亥俄项目一号工厂已提前动工，目前施工进度正在稳定推进。微星科技股票代码 MCHP 发布了202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第三财季净销售额为 1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4%。 微星科技的首席执行官称，鉴于疲软的宏观环境且客户正在采取的减少库存行动，他们对近期的需求持谨慎态度，财报不及预期， CEO 的前瞻指引也比较悲观，因此股票有所下跌。今年的美股开年也是蒸蒸日上，涨势喜人。那么今年最猛的美股行业是哪一个行业呢？可能大部分人会猜一定是芯片行业，但其实不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ETF SOXX 在今年迄今上涨了 6%， 相比之下，稀有金属铀 ETF 今年迄今已经上涨 20%， 大麻 ETF MSOS 的涨幅甚至逼近 50%。 因此美股开年涨得最凶的是哪个行业呢？不是万众瞩目的半导体，而是铀和大麻。华尔街见闻在此前提及，欧盟第二大天然铀供应国尼日尔去年发生政变，铀出口目前已基本中断，极大影响了欧洲的铀供应。同时，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投票批准针对俄罗斯铀进口的禁令移交给参议院表决，旨在减少美国核燃料对俄罗斯的依赖。此外，就在1月，世界上最大的铀生产商哈萨克斯坦国企因硫酸短缺，将今年的产量目标下调了 12% 至 14%， 并且表示未来两年的产量很可能达不到目标。硫酸是提取铀的重要化学品，用于从铀矿石中提取铀。为了应对硫酸短缺的问题，该公司宣布计划从2024年开始建造硫酸厂，以确保硫酸的供应，减少生产中断风险。该公司称预计将在2025年解决生产问题。在此之前，铀市场可能持续面临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核能的主要原料，铀也受益于绿色能源转型，需求持续提升。当前全球正努力减碳和转向更清洁的能源，其中核能作为一种无碳排放的能源，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波动的化石燃料价格和雄心勃勃的脱碳目标，促使美国和其他20个国家宣布到2050年，核电发电量将增加2倍。多重因素叠加，已经将铀价推高至了2027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产铀矿商股价同步飙升，比如两家澳大利亚矿商 Boss Energy 和 Paladin， 今年迄今分别上涨了 48% 和 39%，成为澳洲的 S&P 和 ASX 2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两只股票。另外一个板块就是大麻板块。在大麻监管可能放宽的预期下，追踪大麻生产商的 Advisor Shares Pure Cannabis ETF， 也就是 MSOS 和 WEED 等 ETF 在1月暴涨了超过 25%。 上月中旬，美国12州总检察长联名写信，鼓励美国缉毒署 DEA 为了公众健康和安全对大麻进行重新分类。目前大麻被列为一级毒品，与摇头丸和海洛因同级。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去年曾经建议美国缉毒署将大麻移至风险较低的类别，而在上周五公布的一份长达252页的文件显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官员还表示，大麻的医疗用途得到了一些可信的科学支持。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